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探讨了三个单元，第一个就是中国伦理跟天主教，第二个单元是天主教跟社会问题，最后呢，我们也提到过天主教的经济观。今天愿意进一步的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天主教跟国家这个问题。天主教与国家同是社团的组织，两者皆为人类社会完成精神与物质的利益和幸福。国家应当包括三大要素，那就是主权、人民和领土。它的目的是在于谋求国民现实公共的利益。个人、家庭以及各种社团，由于意识到为建设人性生活的一切，自己的力量之不足，所以需要国家来谋求国民的公共幸福。又因为国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呢，需要一个领导国民的权力，致力于公共的福利。政府的权力是以人性为基础，也可以说是源出于天主。所以圣保禄宗徒呢，在罗马书信第13章第一节谈到正当权力的时候说，每个人要服从上级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而来的。尽管政权授受的方法因时地、民族性、环境、文化、习惯的不同而有君主或者是民主等不同的政体。天主教为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他曾经嘱咐自己的使徒到普天下去宣讲福音，使人认识天主及他所派遣到世界上来的救主基督，使万民成为天主的子女，获得永生。天主教的权力不但来自天主，而且他的主要授权的方法也都是由耶稣基督亲自规定的。历代相传的教宗及散居天下的主教们，就是继承以波多禄为首的使徒们。所以天主教也就是保持同一信仰、参与同样的圣事、同归一战、共属一幕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天主教传到各地，常常本着爱天父、爱世人的超然精神，办文化、教育、社会、慈善以及其他一切完成人性及促进人类幸福的事业。所以天主教传到天下各地，是在有利于当地的国家民族。天主教又常常提醒教徒，他们也是此世的国民，不独不因禁教而减轻国民的天职，而且在信德的光照下更该努力选贤任能，参加政治，效忠政府官长，保卫国家，奉公守法，免尽国民的义务。本着爱天主、爱国家的精神，慷慨为公共福利而献身。如果信徒使自己的信仰和日常的生活脱节的话，那么则是远离真理，危害自己的永生。但是天主教的本身超乎一切的政权，它像全人类的慈母，属于所有的人，又属于每一个人，属于一切民族，而又属于每一个民族，是普世共有而不可分割的。假如一个国家或者是政权企图使教会变成自己的附庸或者是工具的话，乃是因为他没有认清天主教的至公性。信徒们即使困境呢，应当记起历代教会先圣先贤的榜样，那就是《宗徒大实录》第5章第29节所说的，听天主的命应当胜过听人的命。介绍过天主教与国家的关系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来介绍天主教对家庭的看法。我们知道家庭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人的生命从家庭开始，在家庭里成长。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很难达到身心完美的发育和成熟。家庭好像一朵花，在爱的灌溉下开放，父母因着爱而结合，子女也因着爱而成长，大家在爱的气氛当中安享天伦之乐。男女间爱的结合是经双方自由的同意，以契约的方式而成立的，这种契约叫做婚姻。 因为婚姻出自人性，而人性来自上天，所以婚姻是天作之合。婚姻的美满与否直接影响到家庭。婚姻原来是人的自由的契约，但基督使之提升，成为教会七件圣事之一。圣保禄使徒把它比作基督和教会的互爱跟结合。通过婚姻的圣事，天主赐予夫妻为达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特别的祝有和圣宠。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人类生命的延续，以及男女两性生活的充实。夫妇因着生育教养而与造物主合作，参天地之化育，并且由于互助互爱而达成其自身跟子女完满的幸福。因此婚姻任重道远，是神圣而伟大的。尤其是基督把它提升为圣事之后，无论就其本质或者是子女的教养，婚姻本身都必须是单一而固定的。多夫多妻，离婚重婚，不为毁灭家庭幸福，违反婚姻的本质，而且有损于人的平等和尊严。对于生育权利的行使，夫妻应当以最大的责任感谨慎将事，按照时代环境以及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在天主台前详加考虑，权衡其对自身、对现有和未来的子女，以及对教会、对国家的利弊，然后才做决定行止。只从唯物的观点、享乐的主义去判断形势，这是极大的错误。子女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根源，子女应当视父母为造物主的代表，世间最大的恩人，孝爱尊敬服务他们。父母应当把子女看为是上天的重托，爱护教养，以言以行做子女的导师，使他们接受适当的宗教伦理和国民教育，辅导他们选择终身的职业和伴侣。凡此生育教养都是家庭不能够转让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教会跟国家应当搁在他的范围内与家庭合作，尊重并保障他的制度和他的权利，阻止危害家庭的一切，协助家庭达成他的使命，保障母权，使父亲有正当的工作，足够维持家庭的收入，有相当的财产、房屋和健康的环境。总而言之，家庭能够做也愿意做的一切，只要是合理，国家都应当尽力支持，不能够越俎代庖。因为家庭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组合，是社会的第一个细胞，无论在历史或者理论上，都比较国家为早。国家社会都由家庭而来，并为家庭而存在。所以家庭是国家社会的基石，它的祸福兴衰直接关系国家社会的命运。介绍过天主教的家庭观念之后呢，接着下来要给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天主教的组织。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听过天主教，而且知道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天主教的存在。而且呢，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马上就有天主教传教士的足迹，因为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交给使徒们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所以今天来介绍天主教的组织，为的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对天主教的组织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耶稣基督宣布天国的福音，建立的教会曾经亲自制定了若干基本的组织，这就是天定的制度。随后教会为了配合各个时代的需要，又建立了一些人为的制度，这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耶稣基督派遣使徒宣讲福音，给人受洗，教人遵守诫命，就是赋给教会训导、圣化、治理的权利。耶稣基督建立的七件圣事，那就是圣洗，普通称之为受洗、监证、圣体、告解、复游、圣职，还有婚姻。 圣喜圣事使人跟基督结合，成为天主的子民，教会的成员。领受圣职者被逐圣为教会的公职人员，也就是我们普通一般所称的传教士或者是神父。耶稣基督授予波多禄及其他使徒的使命，要传到世界末日，所以使徒们便安排了他们的继承人，如此便形成了教会的体系。教宗、主教、司铎就是神父，还有执事，又称之为六品。教会现行的人位制度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个是中枢的组织。全球教会形成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教宗为教会的元首，教宗和他的中枢辅佐机构普通称为圣座或者是教廷，享有国际承认的独立主权，并且有权力跟各国互换外交使节。同时呢，教宗还享有梵蒂冈城的领土独立，以维护他的教务、行政的独立与自由。在这里顺便给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关于梵蒂冈。梵蒂冈是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但真的没有多久就能够走完的。我曾经两次到那里去过，第一次呢是在1973到74年，我在美国受训完了以后，从那里经过欧洲、西班牙、法国巴黎，然后到了罗马，我住了6个礼拜之久，在那里呢经常到梵蒂冈去。在梵蒂冈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教堂，称之为圣彼得大教堂，非常的雄伟，而且非常的高，里面那些圣像雕像的非常的壮观，好多人到那里去。在那个地方的一进门的地方，靠右边的墙的地方，有一座米开朗基罗这位伟大的艺术师他所雕刻的一个杰作品，那就是圣母怀抱耶稣像。那这座雕像呢是很坚硬冰冷的大石所雕成的，但是呢雕的是那样的传神，栩栩如生。很不幸的，在好多年前曾经被匈牙利的一个疯子拿着铁锤把他圣母的鼻子还有呢圣母的手给砍掉了，但是非常好，因为后来呢有艺术家把他整修的巧夺天工。现在为了要避免再遭受到破坏，所以呢目前在这个雕像的前面他们设了防弹的玻璃，所以只能够从外面去看，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的壮观和它的美丽。那第二次去呢是参加神父修女教友的朝圣团，在那边住的时间只有几天而已，当然去的地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当中，不管是教友或者不是教友，有朝一日呢你们也能够有机会到罗马去看，特别是梵蒂冈，到那里去呢真是值回票价。好了，我们介绍以后呢，接着下来就来谈一谈所谓的大公会议。教宗召集全球的主教处理教会的重大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定期的会议。教会史上呢已经举行过21次。比如过20几年前在罗马由教宗诺旺二三世所召集的一个大公会议，叫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那就是第二次在梵蒂冈所召开的。那次的大公会议对整个的天主教全球的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做弥撒在全世界各地的都是以自己的语言，甚至有时候是用方言来举行这个弥撒。那么目前在大陆的教会呢大部分还是用拉丁文，这是教会过去的官方的文字，今天很少应用了。不过呢在大陆的教会很多的教堂现在慢慢也采用中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教友们参与弥撒的时候祈祷的时候比较能够获得更大的好处。因为过去的拉丁文只是会念，但是根本不懂其中的意义。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呢，这也是拜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之赐。接着下来要介绍的是全球主教代表会议。这种会议呢是教宗召集全球各国主教团推选的代表，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提供集体的意见。1967年是第一次召开的会议。接着下来要介绍的是枢机团，枢是枢纽的意思，机是机会的机。枢机团原为教宗的参议院，由教宗自由的任命，多数担任教廷圣部部长或重要教区的首长。 选举教宗在现行的制度下呢，是枢机团专有的权利，但是天主教的男性信徒都有被选权，为当选教宗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了，就是有选举权的是枢机团的枢机们，枢机们呢普通也称之为红衣主教，因为他们穿的衣服或者穿的袜子或者是戴的帽子都是红色的，所以称之为红衣主教，不过一般教会称之为枢机团，所以只有他们才有投票权，但是呢备选权只要是男性的教友都有这个权利。下面介绍的是教廷歌圣部，歌圣部是辅佐教宗的常设机构。1967年8月15日教宗保禄六世颁布改组法令，他的组织的概要大概是这样的，国务院或者称为教宗秘书处直接辅佐教宗处理教务，并协调教廷各个圣部的工作。教会公共的事务部等于是外交部，由国务卿兼部长主管教会跟国家之间的事务。另外呢还有十个圣部，它的名称如下，第一教义部，第二东方教会部，第三主教部，第四圣事部，第五圣礼部，第六圣职部，第七修会及在属福音团体部，第八教育部，第九传信部，现在称之为万民福音部，就是到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去传教的，第十是列品部，就是把一些可以作为教友的信仰的榜样的那些圣人圣女们列入圣品，后来教友们可以公开去敬礼他们，只不过不把他们当作神而已。此外呢，教廷还设有三个具有会谈性质的秘书处，促进基督徒合一的秘书处，非基督徒秘书处，无信仰者秘书处，还有推动信徒传教及社会事业的信徒委员会及研究正义和平委员会，最后还有三个法院，最高法院、圣伦法院及圣教院。那么第二种呢是地区的组织，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呢分成好几个教区，有总主教区，里面有总主教做他的领导者，每个教区有主教，那么底下有教堂，教堂有本堂神父，那么还有一些像比如说修女们呢，他们也帮助传教，还有传教员，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教友。今天就介绍到此，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再会。